哎，我在发现场，带用收音直击社会新闻的第一犯罪实况，我是主持人陈峰德。在两晚两集的国民法官后，大家应该都有蛮多的体验跟感触。那两集呢，是用这个特辑的方式来呈现哦。接下来就要回到我们案发熟悉的步调，刑案侦办的。那这一集呢，我们要谈的案子是在我的记者生涯中哦，经常会被回顾到的一起命案。那可以说是因为家庭暴力引起的一起悲剧哦。此外，还有相当多面向呢，可以来做讨论。那很刚好，其实我们最近呢才刚提到这一起案件而已。那么这一次就要深入剖析前因后果。那我们现在介绍这一集来宾是于祥云，祥云哥你好。
峰德好，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汐止分局副分局长于祥云。之前也曾经在汐止分局担任侦查队长的职务。
祥云哥，我自己蛮好奇的、哦，像一般呢、啊、这种夫妻小两口吵架报案的案件，应该我们蛮常也会受理到的。可是像这个一般的家暴案件，也都会通知我们警方到现场来做处理吗？
会，这一般的家暴案件，我们如果有接到邻居或者是当事人他自己报案，受到家暴，我们就会派员赶快到现场，排除立即的危害。当然，如果是报案人这边，他如果有需要，我们会帮他申请家暴令，保护他的安全。
紧急家暴令，因为其实我自己之前也有看过，半夜然后睡到一半的时候就被吵醒，然后听到那个楼下的邻居啦在哭啊，然后是被他老公打，被男朋友打的状况，然后看到之后就我赶紧打110这样，然后看对面也在打110，就说有报案了，有报案了，就到现场来做处置。所以其实我们警方也都会协助到这样家暴案件的处理的。其实像这一集的案子啊，就跟这种家暴是相当有关系的、哦。那准备好的话，就请听这一集的我在案发现场。2016年3月10号中午接近12点多的时候，当时在新北市汐止区的福德一路，突然就接获到了一起报案。当天的状况是怎么样的嘞，祥云哥？
当天我印象很深刻，那一天警察局邀请了刑事局的专家，来讲授这个网络犯罪侦查的最新的技术。
在汐止分局吗？
没有，所有的这个分局长跟侦查队长都在警察局，新北市警察局里面。中午下课了，我们下午还有课，大家在领便当的时候，忽然电话就一直来，一直来，说这我们辖区发生枪击案，
是，
那我们当然是二话不说，便当饭也没有吃，就赶回来，回到现场问了状况，才知道犯案人他是说这个嫌犯进来，先要求他的同事，我们就说掳路，跟他走，跟他回去，他拒绝了，那嫌犯就对着这个店员开枪。开枪就离开。我们大概问了他这个现场目击者的状况，有初步提到说，是他的前夫开的枪，所以我们就展开侦查。
所以现场是一个怎样的环境呢？
现场是一个宠物店，死者在宠物店担任店员，
是在那边做宠物的，
是宠物的美容
美容师就对了，
宠物的美容师，他那是两间。隔壁是这个宠物店，另外他这一间就是这个宠物的宠物美容的，
两个店面啊，然后可能都是同一个老板开的这样子，那一边可能在卖一些宠物用品啊、饲料啦，另外一边就做宠物美容的这样的服务的，其实这样的配置算是蛮常见的。所以我们目前知道说有被枪击的这一位女子叫做乳乳，报案的人是她的同事嘛，你们到场之后应该乳乳已经送医了吧？
那我们到场的时候，那乳乳已经送医了，那我们当然很关心他的状况，
是，
那后来到医院急救，虽然一度有恢复呼吸心跳，可是没多久 就宣告不治死亡。
好，这个如如你们初步了解了一下他的身份到底是怎么样，有一些怎样的背景，你们有先初步调出来看或者是问了一下同事吗？
如如我们初步了解了一下，他曾经跟店员说过他之前有过婚姻，也有被家暴的记录，是因为那逃离前夫的家暴，所以才逃到汐止这边来住这样。
那他原本是哪边的人呢？
他原本在住在彰化，跟先生住在彰化，在彰化也是经营宠物店，
因为可能前夫有对他家暴的状况，他受不了就逃到汐止这边来，然后一样在做这个宠物美容。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当天中午的时候，前夫突然又追过来，然后朝他开枪。 鲁鲁被送到汐止国泰医院急救之后啦，那真的是有一度恢复心跳，不过因为他被枪击的伤势哦，刚好是在头部，子弹还卡在他的脑部当中哦，那最后仍然是无力回天啦，那在下午一点半的时候宣告死亡，大概是在一个半小时之后宣告死亡。这个鲁鲁你们调查了一下，他的同事是说是他的前夫来找他的嘛，那整个的经过到底是怎么样，前夫进来之后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初步看的监视器那只有短短的十几二十秒
哦，
那嫌犯就进来店面直接跟被害人说跟我走
跟我走
跟我走、跟我回去，被害人拒绝，旁边的同事挺身而出跳出来呵斥，然后嫌犯就掏出枪来对着我们的被害人鲁鲁，那个鲁鲁他可能认为是假枪，也可能认为他不会开枪就是把他拨开，手拨开之后嫌犯又再度举枪朝着被害人的头部开了一枪，
就直接开枪了，
就直接开枪，被害人倒地之后我们看那个动作又有要再开第二枪的意思可是没有击发然后就匆匆离开。那另外他的同事看到这个鲁鲁倒地之后已经就崩溃歇斯底里吓到门口在那边
尖叫就对了。
在那边尖叫，另外一位店员看到就赶快报警。
所以他从进来到开枪到离开应该就是几十秒的事情而已、
是是。
中间也可能就只问了鲁鲁说你跟我走。
是。
然后你刚好提到说看监视影像他还有试着要开第二枪，那个动作仔细是怎么样的呢？
第一枪之后当然被害人中枪倒地，倒地之后他还隔着柜台手在往前伸有那个在举枪在往前伸，看起来就是有在开枪的这个动作。
有看到扣扳机的这个动作吗？
有，这个枪确实他有扣地了是，
但是没有击发，可能是里面没有子弹或者是卡弹不太确定，
是，
但是看到有看到扣扳机的这个动作了，
是，
这样看起来很明显就是要鲁鲁的性命
是，
你们到场的时候应该监视小组也跟着也陆续到场了吧？
对，
那当时现场我们主要针对哪一部分来做采证？
现场监视小组到场之后，最主要就是除了采取嫌犯相关的稽证，他可能经过的地方或者他摸过的地方，采取相关的稽证
是，
这是第一个重点。那第二个重点就是他要重建现场。包括现场的弹头弹壳的相对位置那弹着点，还原现场当时的状况。
当时这个凶手跟鲁鲁站的位置分别在哪边，然后枪从哪边射的，然后可能弹道大概是怎么样飞行，可是子弹是卡在鲁鲁的头里面嘛，
是
所以没有飞出来，所以我们重点是这个弹壳有在现场有找到吗？
对，弹壳有在现场那我们当场也是要带回去采证。那还有另外它方向角度可以日后重建上的这个一些研判。
了解，在忙的时候很快这种大型的枪击案应该第一时间新闻媒体也接到消息也很快就到场了那封锁线我们也拉起来了，那里面在采证的同时同步在整版，那时候祥云哥您应该就是先对外有一个简单的受访嘛，初步跟大家讲一下目前的状况。那我们有很快的锁定了这一位所谓的鲁鲁的前夫吗？这个人到底是谁？我们有很快锁定他的身份吗？
初步先询问目击证人报案人，
对，
他是说是被害的前夫开的枪。那我们马上调了一下这被害人的资料发现说他当时还有婚姻状况存在就是还有先生，那我们也把他先生的照片调出来经过指认确实就是他的先生。因为被害人他有跟同事有提到说他被家暴
就是被这个先生家暴，
对被先生家暴逃离这个彰化到台北来，所以同事他直觉就认为是前夫是前夫开的枪，所以我们根据他讲的前夫去找他现任的先生，经过指认也确认他的身份。
对，因为其实当时鲁鲁他之前是有过婚姻的那他是离婚过后那又在跟这一个目前的这个嫌犯然后来结婚的，不过当时也在打这个离婚的官司。他目前的这一位先生他的本名叫做
施信成。
施信成那我们初步应该透过这个警方的资料能够看得出来施信成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物，那是一个怎样的过往呢？
发现他之前也有过婚姻也曾经离婚跟前妻也有小孩，刚出狱没有多久 好，当时的资料是这个样子。
好，其实当时案发是在2016年嘛，那透过资料有发现说这个施姓成是45岁哦，那他在2009年9月的时候就跟36岁的鲁鲁有结婚了。距离案发他们已经结婚了有7年左右了、哦、不过当时已经在打离婚的诉讼官司。好，那我们怎么样去追缉这个施姓成呢？他是怎么来怎么走的，应该是我们当时的追查重点了吗？
到现场之后，当然除了鉴识小组现场的采证之外，另外我们侦查的同仁立刻调阅监视器追查施姓成的行踪。
是。
当时的分配当然在家靠父母，出外靠朋友。
嗯。
他可能会去找的大概就是亲友。我们调阅他以往的记录，看他的背景，他的习惯，可能会去找哪些人。
对。
我们大概建立了一些名册。然后就开始分头去找。
那这个施姓成怎么样到汐止的这一个宠物美容店的呢？他是怎么样去？他是搭车去、骑车去，还是走路去的？你们有追查到吗？
我们经过调监视器，
嗯，
也调了他使用车辆的记录，发现施姓成当天早上从彰化家里出发，
开他自己的车吗？
对，他载着父母亲
哦，
他们有去桃园监狱哦，看他前妻的小孩，那当时正在服刑，
嗯。
他看完之后就直接到汐止来，
嗯，
到汐止来找这个
鲁鲁
了。鲁鲁，
所以他是跟着父母又一起从桃园来到汐止。
是，那到了汐止之后，他下车就请父母亲先开车回去，
嗯，
他一个人留在现场。施姓成他出狱之后，他回到他彰化的宠物店。当时鲁鲁他已经离家，已经避不见面了。
哦，
施姓成回到宠物店之后，他在整理家里，发现一封信、嗯。这封信上面的地址，就是在汐止的地址。
哦，他这封信是怎样的信呢？
欸、应该是讣文，
然后可能要他来这边参加丧礼就是了。
是、嗯，然后他就按图索骥就找到汐止来，那个地址是宠物店的宿舍。他先到宿舍啊，宿舍的员工，
嗯，
有跟施姓成说鲁鲁不在这边，不过附近另外还有一家他们公司的分店啊，就是福德一路这案发现场
是。
好，然后施姓成就到了这个宠物店，
嗯，
到了这个福德一路的宠物店之后，就请父母先回去，他在现场观察了很久，然后看到鲁鲁进来。他才进去店里面。
我记得他好像是不是有先到旁边宠物用品的，有先去问了一下。
对，他有到宠物、嗯、隔壁的宠物店先问，那宠物店有跟他说他在隔壁，
哦，
在隔壁，然后他就在附近观察，等于说等这个鲁鲁进来，等到确定鲁鲁进来之后，哦，他才到店里面，
哦，才发生后面的事情。所以我们刚前面有提到，这个鲁鲁有跟他同事提过他在躲他的前夫嘛，尽管没有真的，我们现在知道说我们还没真的离婚，他在躲这个施姓成。所以我们刚刚前面有提到说施姓成是刚出狱没多久，
是，
然后就马上犯了这个案子。当时了解前面是因为一起怎样的案子有被关是吗？
性侵案件，一件妨碍性自主案，他对未满14岁的少女妨碍性自主，
是，
那一件性侵案被羁押。那羁押当中又有另外一件妨碍自由案
哦
哦，已经判决确定，
是
判决确定，所以就本来是羁押的状态，就直接到监狱去执行。
嗯，
那执行完他就直接出狱了，
就出狱，然后才犯下这一起案子。
是是，
你们查了一下，施姓成真的有对鲁鲁有家暴吗？我们当时有查到这个相关资料吗？
案发之后，这个鲁鲁他亲友四处投诉说鲁鲁被施姓成家暴，哦，甚至有拿出一些影片，我想在各大媒体都有在播这些被家暴的影片，
是，
哦，那包括言语辱骂啦，嗯，哦，这些比较精神上的或者是肉体上的，这抓头发啦，用脚踢啦，哦，这些那个家暴的过程，他的亲友就不断的有提出这一些他被家暴的记录。
像我们一开始说的，哦，有时候自己被殴打或怎么样，可能他会马上就拨打电话嘛，或拨这个113嘛报案。当时鲁鲁过往有过一些家暴自己报案或者是亲友报案的记录吗？
有，欸，了解这个有他被家暴的情况之后，也是去调阅他家暴的记录，
对，
发现确实从这个大概103年、
嗯，
104年这中间就有好几次的他报案记录，不管是他自己或者是朋友帮忙报案，他当时也有申请家暴令的记录。
是，好，那我这边也来补充一下，其实 当时媒体有披露了这个施信成其实是一个家暴的惯犯哦。媒体就有报道说呢，他对前妻友也有这样家暴的一些案例。鲁鲁其实过往就有在报案啊，他有说过他从结婚那一天开始就被家暴了。从2013年1月哦开始，总共有六次的通报家暴的记录。那他说呢，施信成啊，动辄因为可能玩输游戏啦，或者是因为生活的琐事啦，就会对他大吼大叫哦，然后辱骂脏话啦，然后甚至去摔一些物品啊，甚至会对如如他呢来肢体施暴哦。那曾经呢，在他们的这个店里面呢、啊，也就是他们的住家里面哦，然后扯他的头发到三楼哦，导致如如多处淤青哦，甚至还有软禁他长达一周的这样的经历哦。好，那一直到2014年8月的时候，那如如他受不了就逃跑离家了。不要再隔一个月之后呢，施信成哦，他的丈夫又找到这个如如的朋友，可能是投靠的这个朋友，然后把他抓出来，然后逼如如来出面哦。那其中啊，在2014年这个9月的家暴通报里面呢，鲁鲁就有说，施信成是透过这个施信成他自己的一个朋友，是当警察这个朋友呢，然后查询，然后找到了投靠的这个朋友的住所啦，以及车牌这些资料，那连续到他朋友家来骚扰啊闹事。此外哦，这个施信成跟他前妻生的这个女儿呢，跟鲁鲁蛮好的、哦，就跟鲁鲁说，施信成是透过打电话给鲁鲁的方式呢，来进行手机定位追踪哦。那当时已经找到了鲁鲁躲藏的这个区域了，所以就让鲁鲁相当的恐惧，又在马上呢来通报这个家暴案了。他原本可能以为说躲到朋友家就好了，但他受不了这个恐惧了，他想到说哇，他竟然又追踪到我住的地方了，我躲藏的地方了，所以又再有一次这样的通报。所以他前后总共有六次的通报家暴的记录。开庭的时候啊，他就跟法官说呢，其实施信成啊会对他辱骂一些非常难听的这样的言语哦，还会拿杯子来丢他哦，拉他头发哦。后续啊，家属拿出来这些影片哦，当时他都有提供给法官看哦，所以法官看了证据之后就觉得哇，这个施信成真的是会家暴的，所以就核发了保护令给鲁鲁哦。好，其中这个影片里面，我觉得比较夸张的是，施信成好像还有拿一个长枪出来，是不是？
对，有对着鲁鲁用空气枪那个打 BB 弹的，对他开枪，这样
是直接开枪就对了。
对对对，
这种家暴的恶行真的是很难接受，但不太能够知道确切原因。说，哎，这样前后通报有六次的，为什么鲁鲁还是会被这个施信成哦不断的，然后来带回家，然后又再施以家暴？当时大众也有这样的疑问，到底为什么？可能我们后面再来持续来探讨。我们刚刚提到说，鲁鲁躲藏在他朋友家里面，暂时来当做一个避风港。那到底为什么会被找出来呢？其实当时呢，就关系到施信成另外犯下的一起妨害自由案哦。那这个案件是怎么回事呢？其实是因为哦，施信成不知道什么样的原因哦，就知道了他的这个鲁鲁的好朋友一名蔡姓男子，他就知道了这个他的联系方式哦，就跟他约了要到台中龙井的一家麦当劳见面。等到蔡姓男子抵达之后呢，施信成就说：“哎，我要请你帮我把老婆的衣物哦，帮我转交给他。这个衣服呢，我放在我车上哦，那请你跟我到车上来拿。”这个蔡姓男子啊，也没有什么警觉心啊，也不知道自己面对的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哦。那可能有听说鲁鲁有被他家暴嘛，顶多是他对鲁鲁有家暴嘛，也不会对我怎么样嘛。跟着施信成到了这个停车场，没有想到施信成一打开车门之后，车上突然跳出另外一个男子哦，就把他直接压到了，推到了这个车里面哦。接着施信成就把车就直接开走了。那被关在这个后座的蔡姓男子啊，惊慌失措嘛，后来趁机跳车哦，才向警方来求救。那这个案子哦，经过审理之后，其实施信成啊跟这个他的朋友呢都坦诚犯行哦。那法官呢认为施信成算是犯后态度良好了，所以就依照强制罪呢判了他三个月的徒刑哦。也是因为这样子哦，后来鲁鲁就吓到了，想说哇，逼得投靠他的这个朋友都不敢收留他了，所以鲁鲁可能也是因为这样子，后来才又再回到了家中。那有前后六次的这样通报过后，会让鲁鲁来申请离婚的这样一个关键到底是什么呢？
当时是因为施信成他对14岁的少女性侵之后，当然就被羁押，被羁押当时好不容易已经把他关起来了，
是，
因为这件案子，性侵的案子，再加上刚刚丰德您说那个
妨害自由
的案子，这两件案子加起来让他在监狱里面待了一段时间。那这个当然长期被家暴机不可失，当然趁这个时候就提出了离婚的官司。
是，就是趁着被羁押的这段期间，如果有官司要开庭的话，他还是可以出庭的。
是。
然后他可能鲁鲁就趁着这个机会，然后马上来向法院来提起了这个离婚官司诉讼。刚刚有提到说性侵未成年少女这一部分，我来做个补充。其实当时啊，在2014年的10月哦，也就是我们刚刚提到这个妨害自由案的隔一个月过后，施信成他是在还没有离婚状态下哦，他就到南投假借问路之名哦，然后将一位国中少女骗上车哦，然后再到了嘉义市哦。那花了2000多块钱呢，帮这个少女买衣买鞋，然后降低少女的警觉心哦。没有想到在回程的时候呢，却在咖啡里面哦偷偷加进了迷药，然后来迷昏这位少女，然后再到摩铁性侵，还拿手机来拍下少女的裸照哦。那少女清醒之后呢，施信成还恐吓她说不可以把这件事情对外人讲。那为了躲避警方的追查呢，施信成还把这个裸照的记忆卡、哦、交给自己的女儿来保管。哦，好险当时警方有找到这个记忆卡，那施信成后面呢才有认罪哦。那后续的施信成也被羁押了、哦。那没想到这个施信成犯案过后，还无耻的把这个性侵案新闻的报道，他就贴在自己的脸书的贴文嘛。我们脸书上面可以分享一些新闻连结嘛，他就把这个新闻连结呢就贴在自己的脸书上面哦，还在留言里面写下就是我哦三个字，就是说这个犯下这个案子人就是我了，真的是相当的无耻。那鲁鲁呢就趁着这段期间呢，就是先向法院申请了保护令嘛、哦、那可能是想说跟这个家暴丈夫呢来斩断关系哦。申请完保护令之后呢，又向法院呢来提起这个离婚的诉讼官司啦。那经过三个月的调解之后，他在2015年的4月的时候正式进入这个诉讼程序哦。原本啊，其实当时已经有开庭哦，原本是说在2016年的3月22号，也就是预计案发的12天后就要来开这个言辞辩论庭哦。这是双方言辞辩论后，那可能在经过一段时间的审理，那法官就会进行要不要进行离婚的这样一个判决咯。不过还没有等到开庭哦，鲁鲁就命丧在施信成的枪下了。那当时我们专案小组有研判出来施信成他的这个来线的嘛，跟爸爸妈妈一起来的，有联系到施信成的爸爸妈妈吗？还是我们没有先打草惊蛇呢？
施信成的爸爸妈妈那边案发之后马上就去他家找，看他是不是有回家。
是
哦，那他当时也是在躲警察哦，所以并没有回到家里。
了解。那到底施信成是往哪边逃了？当时犯案后是徒步就离开了吗？
开完枪犯完案之后，附近叫了计程车搭到桃园的春日路的交流道，在那边转搭客运，彰化下车转搭白牌计程车
哦，
白牌计程车到了嘉义，隔天又叫了计程车到了嘉义的茶山，
茶山
那边有一个原住民的部落、
哦、
到那边找朋友。
他有到茶山这个地方，但可是一个怎样的一个，我没有去过，可以帮我，那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一个地形，或者是那边是一个怎样的风情地貌？
茶山那边，哇，好远，那是在嘉义要往阿里山上去的路上，我们到那边车程就花了将近2个小时。那边是一个原住民部落，那边一个叫达纳伊谷，再往里面、那边一个原住民的部落，
是，
哇，那边空气很好，
哦，
这个。想都没想到会找到那边去，是。
所以他是那边投靠友人吗？
他同间的朋友，
哦，曾经关在一起的。
对，曾经同间的朋友住在茶山。那我们当然资料一调就怀疑可能会去找他，当天晚上就跟着上去了。
这是案发第几天的事情呢？
这是第三天，他到了茶山，
马上知道这个线索之后就冲上去了，
是
准备看能不能把执行程直接在他朋友家里面。人赃俱获。
我们那时候查到茶山这边，好高兴、
哦、
本来马上调集了人马，
是
第二天这个拂晓出击，结果隔天早上那个部署好、一冲发现啊，他已经下山了，
已经下山了。
对，
是知道你们来了吗？
当时因为那个地方原住民的部落，只要有外人进来，
很显眼、哦，
一定会惊动到。
对啊，
那我们先请了这个熟悉该部落的。同仁
是、
哦、先去那边探查，没想到还是被他发现了。请同仁去问的时候，一问啊，就正好问到这个他熟识的友人。
了解，就是我们可能想说透过当地原住民有我们比较熟悉的这一个朋友来问问看，没有想到问的这个朋友就跟他们是非常熟的人哦，
是，
那就把这个消息可能就泄露出去了。
对。
啊，那就惊动到了施信成哦。他投靠这个朋友，应该也要问一下吧？他是怎么说的嘞？他知道施信成有份案吗？
他是有看到 D 电视有这么一段，可是他不知道
那个人就是星辰。
对，是。
哦，那施信成来他那边跟他们要钱吗？还是说怎样的？
本来施信成到茶山是要投靠他，他也有准备了一间这个房间，给他住。后来又听说有警察来找他，有惊动到了。
哦，
他的朋友正好要下山农作物采收的工作，所以那施信成还假意跟他说：“哎，要不然他也。”我也跟你一起去做啊，去打工，
是
好、哦、就跟他一起下山，
没有让这个朋友知道说可能是警方要来的关系，他才要逃走的。
是，
那既然从茶山这边，我们拂晓初级却失败告终，那施信成后来又往哪边跑去了？
施信成下山之后，嘉义彰化这边游荡啊，身无分文，好、也没有电话，
对，
哦，他很厉害，能言善道。哦，就是从譬如说，他从彰化搭白牌计程车，
嗯，
啊，其实这是免费的
啊，免费。
他在那边，当时他到那边的时候是晚上，在计程车行，陪他们聊天，还陪他们打电动，
哦、是啊、哦，
等于说用交朋友的方式，
哎，
哦，在那边撸了一整个晚上，
嗯，
哦，那个
才愿意载他一程啊，
对，那跟他说这个要到嘉义，他就载他到嘉义啊，不收钱。他去找过的朋友认识的人，
嗯，
哦，有一个刺青师傅，他去找他，就在那边跟他耗到他要关店了，才拿一两千块打发他。哦，所以他就这几天哦，几乎都是这样子过日子。他去茶山怎么叫计程车？他是到槟榔摊跟槟榔西施，请槟榔西施帮忙叫车。
所以他有跟他的亲人联络吗？
曾经哦，到舅舅家有进去过，因为他那时候也是很警觉啊，
哦，
他觉得好像有警察要来。他就留离开，哎，所以他就在亲戚朋友，哦，甚至路人不认识的人，哦，就都跟人家这个聊天，
是，
哎，用聊天交朋友的方式，就这样子，那个车钱也借到了，
嗯，
哦，那住也是简单过这样子啊。
我们好像还有锁定到说施信成怀疑说他可能会跟他的前妻见面，是不是？
哦，那时候案发之后，我们一查，因为施信成他的记录看起来确实是很危险的人物，我们马上就通知他的前妻，甚至还有鲁鲁这边的亲属，
对，
哦，他有接触过的人，跟他们告知说有这么一个危险性在，
是，
也请当地的这派出所帮忙留意，
嗯，加强巡逻，
这避免再发生那个危险的事情。
是，那施信成的其中一任前妻呢？当时哦，他生下了三个小孩嘛，警方就有点担心说嘞，会不会他去找他的这些孩子，或者是跟前妻这边投靠哦？那其中前妻就有跟警方有联络上了呢。那后来呢，警方也跟这个社会局哦，就马上的协助安置了这三个小孩子哦。妈妈同意下呢，就是警方荷枪实弹哦，直接到学校把孩子给接走，然后接到派出所呢，先暂时的安置了一下，就是怕说施信成哦，可能真的去找了小孩，可能会把孩子说不定当作肉票，也有这样的一个可能性哦。这种亡命之徒会犯出怎样的一些犯行，真的是没办法想象的。在进行了这样紧急安置之后，我们茶山这边也没有查到这个下落，所以他下来茶山之后就又回到了这个嘉义老家那边了嘛。
是是
，OK。到底我们怎么样追击他？他既然手机当时也没有带嘛。
对，当时我们就是用最传统的侦办模式，哦，就是他可能去找的他包括亲戚朋友，
嗯，
因为我们很确定他那时候往嘉义那边移动。
对。
哦，人大概就是在嘉义这一块，嘉义那边他可能会去投靠的亲戚也好，
嗯，
朋友也好，我们都布下了重兵。
是，
那另外还有一组人，当然是监控他彰化的他家里，他爸爸妈妈。那我们有监控到施信成有跟他妈妈联络，
哦，
希望找人去带他。
他在哪边呢？
他在幼稚园那边跟幼稚园的老师借了电话，跟妈妈联络。
哦，
跟妈妈联络，然后希望叫妈妈找人去带他，
嗯，载他把他载回来就对了。
哎，对对，当然我们监控的同仁监控到这一条线索，
是，
马上就通报。经过查询，这家幼稚园在他舅舅家附近，
舅舅家附近。
对，所以我们马上就重兵到幼稚园这边，
嗯，
好，来寻找施信成。
是，当时应该是随时有准备要搏火的打算吧。
对，
因为施信成这个枪还带着，
我还记得这个同事回来休息之后，嗯，我跟同事借了防弹衣，
哦，
好，那找了其他同事到现场，好，哦，就去找他，
因为
对，当时我们也很感谢 嘉义县警察局的同仁，好、哦，那也有支援，
是
好、哦，那我们在当地布下了重兵，
可能妈妈准备要来载他的那个时候，我们就准备，
对，我们当然就是不用等到他妈妈来，
嗯
啊、如果在现场有发现他，
嗯，
有看到他，就随时可以直接拘提他。
这个过程顺利吗？
当中因为他这个施姓成的舅舅有通报嘉义的警方，嗯、舅舅也有带话说他妈妈要过来。
嗯、
一方面这个我们怕在幼稚园附近，
嗯，
怕引发枪战，对这个小朋友可能会有危险。我们也希望说施姓成他妈妈这边能劝他投降。
哦，
这样子，我们可以不费一枪一弹，
对，
哦，也可以避免一些危险的发生，所以我们就当下就决定说，等他妈妈过来，施姓成的弟弟载着妈妈过来，
是，
也到现场之后也看到施姓成了，
啊，
就由施姓成的弟弟过去，跟他劝说，把施姓成带来给我们，
所以施姓成最后面就是把枪交出来，然后就算是投降。
这一段哦，他落网的时候，他其实他非常狼狈，
他狼很狼狈，他躲在哪边？
这几天，包括他去过他舅舅家，
嗯，
啊，那外面可能灯有在闪，他觉得哦，好像是警察
哦，
哎，他就逃走。好，那就在那附近那个田埂那附近，
嗯，
看到有人在飞那个空拍机，
哦，
他以为是警察在找他，
哦，
他要躲到那个
田里面，
水沟旁边树下，都躲到田里面啊，
嗯。
他那时候已经快崩溃了，
嗯，
我觉得他精神状况有点不太稳。
对，
哦，那就是什么事情都是反应很大，
风吹草动的，
对对对，
从不戒兵。
对，最夸张的是他还乡间小路看到有车子过，他在那边喊说。叫他那个载我去警察局，载我去警察局，结果被当作神经病，没有人理他。
哦，
哎，啊，我们抓到他的时候，他枪摆在哪里？
嗯，
摆在那个田埂的路上，卸弹夹，子弹也拿出来，就整齐摆在那个田埂上，
已经受不了了，要来投案了。
也不知道是不是要投案。
哦，
哎，这个就当时他的心理状况，我是觉得不是很稳定啦，
等于
说快崩溃了这样。
逮到这施姓成之后，我们还原他这几天到底是怎么样逃亡，到底是睡在哪边，躲在哪边呢？
第一天他搭了这个客运车，南下到彰化，在计程车行跟他们陪他们打电动，
是
哦，陪他们聊天，好，过了第一个晚上，
嗯
啊，第二天搭了白牌计程车到了嘉义，
回到他家附近吗？
对，他从小是在嘉义监狱这个旧宿舍这边长大的，
嗯。
那我们查到他到嘉义，就怀疑说他可能会回到他老家这边
哦，
所以当天晚上我们也是这个调集了人马，
嗯，
准备对他老家攻坚，
攻坚就躲在里面，
我们怀疑他躲在里面
啊，
结果攻进去之后是废墟，
废墟，
废墟，那没有人住。哦，也没有人，
是老家那边根本没有人了，
啊。对对啊，老家这边也没有人进来的迹象。
嗯，
后来我们就
收兵离开了。
对，抓到施姓成之后，
嗯，
事后跟他问，他说有啊，那天他有回去啊，只是这个他门原本他是用床垫封起来的，
老家的门用床垫封起来，
对，一推开，他觉得有人来过了。所以他就这个又在附近找另外一间废墟，
哦，
在那边过了第二个晚上。
所以那边感觉床有移过，
对，
方向或者不太对，就是
对，
很有警觉心。
对，
是。那第三晚就上了茶山
嘛。第三天就对，他就从嘉义这边，他老家这边叫了这个计程车，槟榔西施帮他叫，
哦，
叫计程车到茶山，
然后听到你们要来的消息，
对，后来听到我们要来，就又连夜跟着朋友一起下来，又回到了他老家这边，
是。
之后第四天，
嗯，
第四天他就在这个嘉义啊、彰化这边游走，哦，到斗南那边找朋友，
嗯，
后来到晚上，第四天晚上，斗南附近的他朋友家附近有一间土地公庙，哦，在这边过了第四天，
是，
一直到第五天，第五天下午被我们抓到，
嗯，了解，就是在这个舅舅家那边躲藏哦，所以最后面才在这个弟弟的劝说之下出来投案的，他。到案之后看到了妈妈，她怎么反应呢？我她这样逃亡那么多天了。
对，那她弟弟把她带回来之后，从，
嗯，
那个田埂那边带回来之后，她看到妈妈，哦，马上跪下来掉眼泪。
是，
那她妈妈也带了，当时有下雨，带了衣服给她换。那我们就又带到附近的这个庙里面来做这个拘提、搜索的扣押的这个手续。
嗯，
对对，那做程序的时候，
嗯，
哦，马上就。变了一个人，
怎么了？怎么了？
就对案发的这个经过啊，然后他如何对鲁鲁不满啊，就开始跟我们讲这些。
他是很生气谩骂还是怎样，还是很委屈在哭，还是怎样的情绪？
他是把这些过错都怪在鲁鲁身上。我那问他说为什么要做这种事情，他就很气愤的说，第一，我叫他跟我走，他不跟我走，
不跟我走，
他离家出走，音讯全无，传简讯都不回，然后他开宠物店，
对，
花光了他的积蓄，然后怀疑他在外面有男朋友，
有小王，
对对对，他这个就从头到尾都在讲鲁鲁的不是，
所以他去是为了要把鲁鲁带回来。
对，据他来说是这样子。
但是不如他所愿，鲁鲁拒绝了他。他是原本就想要杀他吗？还是他是怎么说的呢？
当然，我们是认为说他从家里彰化家也就带着枪，
对啊，
北上。我们当然是认为说他原本就是要去开枪的。因为他从头到尾对鲁鲁，我是觉得表现出来的是充满了恨意啊。
第一时间给你们的反应也是这样子嘛。一切都是鲁鲁的错。
对。
开枪杀死鲁鲁是个他原本就打算执行的计划嘛，你们有这样问他吗？
他当然不是这样讲啊。
那他怎么说的？
就是说这都是鲁鲁造成的。对，他当时说他不小心抠了，他一直生气，不小心抠的，
不小心抠老板机的。
对对，他是这样讲。
你们没有问他、怎么不小心还会再往前，还要再做事，要再开个第二枪、
这他就没办法解释啦、他是说那个我第二枪我不是要开，我是看他那个老弟的，然后看他流血的那个我再走啊。
可是你们看那个动作就是有扣第二枪嘛？是。那你有问他这个动作，他就解释不了。
对。
所以真的是像施信成这样说的，不小心杀了鲁鲁吗？是不小心扣到扳机？这一位有多次家暴记录的杀妻恶夫口中的话，能不能够相信呢？这个时候其实大众透过报道以为这施信成这样枪杀自己的妻子已经是穷凶恶极的极限啦。没有料想到进到审理之后，施信成夸张的举止会一再刷新大家的想象。另外呢，到底遇到像是施信成这样的家暴男该怎么处理？下一集我们将来探讨这个议题，以及持续剖析施信成的后续发展。那这一集的我在发现场呢，我们就谈到这边，也感谢祥云哥的分享。
谢谢丰德。
现在进到听众时间，首先是干爸干妈们的抖内。第一位抖内呢是这个鱼啊。他说：“丰德你好，这是我第一次的留言。对于听了铁路杀警案，也是相当不满这个判决结果。无论看了多少社会案件，都觉得应该要杀人偿命。乡民们呢总是挖苦，小时候不读书，长大当记者。但在这种关于判决的报道上，民众又马上去相信媒体单方面的资讯，把责任呢加诸在法官和医师身上。这种正义真的是正义吗？”我这边想到呢，我在谈国民法官的时候，王子荣法官曾经有讲到一句话，大概的意思是这样子的哦。他说呢，这就好像是吸反射一样啦。当民众呢接触到媒体已经设定好的一个资讯的时候，就会反射性的给出一个反应。所以我站在媒体的立场以及这个过往记者的立场，我也可以很老实的跟大家讲啦，确实记者呢媒体我们在操作这类的东西的时候，很直觉的脑中会想到的是点阅，可能这样下标这样子写，应该民众们听了之后看了之后，哇，就高潮了，就会觉得东西哇太可恶了，于是呢就会朝这个方向去走，整个告知的方向就会朝这方面去发展。在访谈的时候在听那句话，我是没什么感觉，我没有去联想到，但回来我在细听的时候，我在剪接的时候，我去仔细品味了那一句话，我觉得是非常有道理的一句话。那再回到你的问题哦，民众可能过往在这些报道上不太相信，但是一看到这方面的资讯呢，又马上去相信媒体单方面的资讯哦，然后把责任呢怪在这个法官啦、还有医师身上，你就可以知道说这样的反射、这样的怒气、这样的乡民正义，其实都是有可能是撰稿的记者或者是媒体他们去塑造出来的，有时候啦，有时候想要去营造出来一个这样的氛围。站在媒体的角度呢，有时候确实哦，一些议题是要炒出来、要炒作出来的。那或许你听完我的这个说法之后，对于这个问题你自己也有一个自己的答案了吧？好，那下一位抖内的呢是这个恩恩， 他说嘞，从第一次听 podcast 就是听我在案发现场，关注后啊，把所有的集数都听过一遍，还有啊，一边吃炸鸡，听有一集肢解的手法，后知后觉才发现好可怕。第一次抖内就送你啦。边吃炸鸡边听肢解手法，是觉得这个炸鸡有点怪怪的，是不是？后知后觉才觉得很可怕。相当感谢你追我们全部的集数喽，有空的话要帮我们多推坑哦，谢谢这位恩恩。好，那接下来来读一下各位听众的留言。第一位留言呢是这个观察者，他说嘞，上下班路上都要一直听，从去年开始收听我在案发现场，几乎把每一集都追完了。括号，身为二宝爸的我呢，不太敢听虐童案。最喜欢的两个主题是苏建和案和南回搞鬼案，听完真的觉得太震惊。谢谢节目呢做得这么用心，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了解案件。从以前呢就很喜欢这类型的节目，现在还推荐老公跟我一起听，括号他听得比我还认真。希望呢节目能一直一直更新下去。好，谢谢这位观察者呢推坑老公成功，没想到这个老公呢听得比他还要更认真更仔细哦。那这位二宝妈呢最喜欢的苏建和案哦，其实也是我相当喜欢的一个案子哦。那他也喜欢这个南回搞鬼案。那南回搞鬼案最近我们也是获得非常非常多的好评啊，就是从 IG 啊，哦，然后像在我们案发侦查团队里面内部的讨论啊，以及大家在 Apple Podcast 上的留言啊，我，哦，真的是回馈非常的响烈哦。像最近的留言的数量就蛮多的。那这两个案子呢，其实我的也都非常喜欢啊。要我再选一个的话，我应该会选妈妈嘴案吧。我真的觉得哦，妈妈嘴案是，对我们节目来讲啊，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意义哦。好，下一个是我们的妮妮婷，哇，我老粉又来喽，追了很久的老粉来五星吹捧，节目越来越多人追踪了，还邀请到警察分享第一视角，也请到呢精神科医生来说明司法精神鉴定的逻辑。节目团队啊，真的太优秀，主持人呢也掌握得很好，优质的节目真心推荐，哇，谢谢这位妮妮婷哦，我们案发。就是需要有这样的老粉听众一直来留言，不然有时候真的没有留言不知道怎么办。我不知道大家在挑 podcast 的时候会不会去看这个评价跟留言，我自己是会看的，就是如果很多负面的评语，我基本上会直接跳过，觉得不要浪费自己时间啊。所以大家的留言呢对于我跟对整个节目来讲都是非常重要的哦，也谢谢这位妮妮婷一直一直的留言支持。可能透过大家的留言，让很陌生的听众在选择要挑节目的时候，看到排行榜上的我们，然后借由你们的推荐呢就会选择来听节目。所以你们的这个评论啊，五颗星啊，跟这个留言真的是对我们非常非常重要的，谢谢你们。好，那下一位留言的是小渊，案发潜水粉来留言了。最新两集的铁路杀警案哦，听完才了解事情的真相。当初看新闻呢，也是不理解为什么嫌犯可以因为精神疾病被判无罪哦。真心希望新闻媒体呢，能像案发现场一样，将真相告诉社会大众，而不是呢一昧的带风向。相信呢，陈医师已经做出专业的判断，也盼望未来呢，台湾司法能给予相关单位足够的经费来协助调查。感谢呢，案发现场做出如此精彩的节目，会继续支持。其实我跟这位小渊一样，我当初看完这个铁路杀警案的判决跟为什么会无罪的时候，我也很不解啊，到底为什么可以被判无罪啊？那为此我也去研究了一下这个法律条文哦。那他说希望新闻媒体可以像我们节目一样呢，把真相告诉社会大众。当时其实是有去报道沈医师他的说法的哦。不过对于这些鉴定的东西，我觉得这比较专业哦。你说一则新闻里面，那或者是一则一分半的新闻报道里面，能不能够去完整的让阅听众，然后去了解到判决的重点，然后详细的内容是什么？我觉得是有困难性的哦。又或者是我们换位思考啦，今天假如又发生一起类似的案件，那你看到诶，有媒体愿意来跟你详细的剖析到底为什么这样判，那写了两三千字，我们真的会愿意将那一则报道给看完吗？其实这样的比较深入的报道，在台湾还是有蛮多家媒体有在做的，他们也会花比较多的心力，愿意去做这样的一些深入的报道。不过啦，其实确实哦，他们都是相对小众的，那点阅率也没有那么多。我想这其实有点反映到我们台湾就是一个大众都是比较浅碟的思考哦，那不太愿意去花更多时间去了解到事件的本质跟真相。那前面还有提到说呢，希望台湾司法喽可以未来可以给予相关单位足够的经费来协助调查。这方面我是觉得利益良善啦，但实际上我觉得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情啦，就是怎么讲呢，就是关系到钱嘛，我们的纳税钱。 那纳税钱到底会花多少在这事上面？可能我们可以去督促我们自己支持的这些民意代表，或者是在投票的时候，有各个政党推出候选人的时候，我们可以去看他们的政见，可以去参考他们对于这些东西到底有没有关注，那有没有做出一些具体的这些行为哦，有没有在督促这些法案的通过，那或者是他们所做的行为根本是跟你所支持的是背道而驰的。我就想到我们可以明确的在这件事情上有帮助的事情，我们可以这样做。至于说我们要被动的去想说让相关单位他们有愿意再花更多的钱然后来协助台湾司法精神鉴定的调查，我觉得其实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下一个留言是这个阿鲁福，标题写一个赞啊。很多案子呢都是靠新闻媒体报道，但是主持人邀请到当时参与的警方或是专家，提供了更多面向，节目真的好精彩，谢谢这位阿鲁福的支持哦。好，那下一位听众是这个 Hedy Roast， 说咧来给案发现场的团队打打气，我很喜欢听这类型的 podcast 哦，但看到一堆留言跑来踩案发现场推阿叉师的，觉得很奇怪。喜欢哪种风格呢？就自己决定要听哪边就好。有必要特地来留言呛虾吗？两边都听过，阿叉师没有说不好，但念稿的感觉太明显，括号连翻稿的声音都听得到，所以呢，我还是比较常听案发现场哦。觉得案发的主持人功课都做得很足，当来宾不太会陈述的时候还会适时引导，这点真的不是人人都做得好的，很讶异主持人这么年轻就有这样的功力。那他还有说呢， EP128129 陈医师讲的话他比较存疑，他自己说呢，每次精神鉴定的时候都是他来做，因为其他人呢不想做，那不是符合被害者家属所陈述的鉴定都会是他来做吗？如果不是听过医生这样说，被害者家属哪知道这样讲？结果呢，他在节目说不知道被害者家属为什么会说出根本没有发生的事，委屈的好像别人对他有被害妄想哦。精神科医生最需要同理心，你的手册是死的，人是活的。老实说啊，精神鉴定本来就困难，真的有心装的哦，很困难来判断。我就遇过为了逃兵役装疯卖傻的住院患者，在鉴定有病后呢，还很得意的说他是装的。依照诊断准则手册来判断，几乎每个人都有病。铁颈案呢，很明显哦，会被判定精神疾病，无辨识能力或无罪。但基本这和终身监禁差不多，谁敢放他出来？因为无辨识能力，所以他会到处乱杀人呢。除非他在监禁治疗后呢，医生判断他已经痊愈。如此呢，就有可能被钻漏洞。所以法律上呢，无论是否有辨识能力，都应该为自己所犯的行为来负责。否则，犯案只要是精神鉴定就无罪，怎么保障一般人的安全呢？好，那这个留言蛮长的，我慢慢回复。他有说很多留言来踩这个案发现场，其实这些留言我没有读出来啦，那他可能是透过这个 Apple Podcast 上面看到的、喔。其实这个阿叉师就是阿善师啦，那有几个名言呢，就是来推坑说阿善师啦，觉得案发现场做的不太符合他胃口啦，怎么样怎么样的、喔。那我自己觉得、喔，其实阿善师的节目非常的专业，以鉴识角度出发哦、喔。那除了在台湾的案件之外，你也可以再去听到其他国外的案件哦、喔，是藉由阿善师以及子荣他们来讲述的。那其实子荣呢，在准备这些案子的时候，也都是花费非常非常多功夫去准备的哦。那我其实我能够去想见啦，写稿，那要去读这些案件资料，其实他做的事情跟我是相当相当的类似，所以我能够去体会子荣一个人哦，他怎么样去准备这些的案件内容，是真的非常非常辛苦的。所以不管是要来听案发，或者听阿善师听故弄玄虚，或者听其他的真实犯罪。这在我的立场，我一直都觉得喜欢真实犯罪的粉丝们呢，你很快你就会把一个节目的集数追到最新，然后你就会没东西听了。那你可能就会去开发其他新的真实犯罪的节目啊，有可能听我刚刚那些，或者是听其他的像他说犯罪，想听其他更多谈国外真实犯罪的节目都有可能。所以我觉得啊，这大家喜欢哪一边，那就去听，我就觉得也无所谓。那喜欢案发，喜欢我们的节目的话，你已经追到最新的，那等到我们有更新的时候，请记得也要回来听我们的节目啊，因为我们的每一集也都是相当认真来制作的。那这位 Hedy Rose 还有提到说，陈医师的讲的话他比较存疑啦。那其中对于这个精神鉴定哦，可能都是他来做，那很符合这个被害者陈述的，就是由这个死者爸爸妈妈所讲的嘛。这一部分我觉得可能是有个误会啦，就是被害者家属的意思，如果我没有理解错的话，应该是指说如果有第二次鉴定的话，那仍然会是沈医师来做。 不过呢，沈医师的意思是，就是他们的医院，因为这个东西是苦差事，那没有什么人想要来做，所以整个医院呢，基本上就是由他跟另外一位精神科的医师来负责精神鉴定的部分。那我在想，为什么被害者家属会对沈医师有这些敌意哦？一方面可能是把这个审判的怒气出在他身上之外。另一方面，我在想，可能是因为沈医师在开庭的时候跟这个检察官比较来来往往啦，那比较激烈哦。那站在家属的立场，就会觉得说，检察官就是为了他们家属来伸张正义嘛，那打抱不平嘛，他们就是正义公理嘛。那当有一个医师呢，对检察官比较不客气的时候，他就可能会对哦这个医师也比较采取敌对的态度哦。这是我的猜想，我在想会不会是因为这样子，所以。家属会对沈医师有一些不谅解，然后觉得他很不客气、很嚣张，类似这样的事情。那至于这个无辨识能力哦，没办法辨识自己行为到底是不是犯罪的，然后去犯下犯行的这样的人，到底在社会上我们要怎么样去容纳他呢？到底怎么样去保障一般人的安全呢？我自己是认同沈医师的一个观点，就是这些人并不会因为他们之后又要被判处刑罚。他们因为杀人要死，那他们就不杀人了，因为他们在当下是属于妄想状态下的，他们处在自己的妄想世界当中，他们觉得这些人就是要害他，所以我要把你杀死。所以我们去处罚这样的人，对于这样的人再次犯罪是有没有用的呢？哦，这点我是存疑，我觉得应该是不太会有用的。就是他们处于在那样世界嘛，他们还想得到法律的什么规定吗？我并不觉得啦。当然，这个前提是他们真的存活在完全无辨识能力、完全的妄想之下的、哦。不过，可能站在一般人的立场，就觉得啊，如果这样的话，我平白无故被这样的人杀到，对方就不用负责吗？我在想也不是这么一回事啦，那到底该怎么样去负责哦？到底要判处怎样的刑罚？我觉得这部分，可能之后有案件之后，我们再来慢慢讨论了。这个可能要花很多的时间来讨论这个议题。好，那下面留言是这个妹妹六，各种身份的来宾真的很棒，沈医师辛苦了，这真的是台湾法律体制的问题，大家应该呢多支持专业，判决不如一起啊，应该是改法规的问题。没错，就像我呼吁的哦，这个法律的问题是比较重要的。大家如果真的不认同刑法19条第一项、第二项的话，那应该去提修法嘛。你可以去支持提修法的那些的立委啊，或者是你可以动员发动联署，你可以发动游行，你可以让社会更加去关注这个议题。不过站在法官的立场，就是罪刑法定嘛，法律这样规定的，符合这个基准的时候，他们就必须得这样判。好，那我这边我要来稍微更正一下、哦，有一位听众呢有在 IG 私讯我说，这个刑法19条，我们之前节目是说19之1、19之2嘛，那实际上的称呼呢是19条第一项哦，第二项，实际称呼是这样子，只不过呢因为这个节目的称呼的方便性呢，我改为之一跟之二的称呼啦，可能大家会有一些误解哦，那我这边也是特此更正一下。好，那下一个听众是这个 GGFDALIJ， 标题写 Jen， 从第一集呢就开始支持风德，讲话声音很好听，每一集呢都很专业的分析案件，又会帮听众翻译比较复杂的用词，真的很贴心，让每个听众啊都能更深入了解每个案件，谢谢风德，我会继续支持你，加油。谢谢这位听众的支持，那帮听众翻译比较复杂的用词呢，是我真的觉得啦，一般听众对于那些法律术语或者是一些专有名词，我是听不懂的啦。站在记者的立场，就是要让每个人呢都能够去听得懂。站在新闻报道的最基本的原则，就是要让每个人呢都能够去看得懂。巴士小学生看我们的报道呢，也要懂这些意思是什么，所以就会帮大家翻译呢比较复杂的用词啦。不然我觉得这个换个立场，我自己也可能听不懂这些法律术语、这些专有名词到底是在讲什么鬼。好，那下一个听众是这个王大飞。他说咧，听完最近这几集哦，怎么好像检察官都很爱质疑权威，一下质疑法医，一下质疑心理医师哦。偶尔听听这些另一方的说法，真的会重新刷新我的三观。果然啊，事情不能呢单听一方的说法。感谢风德跟 Qman 的努力，让我们可以听到不同的声音。好，那我回复一下，为什么检察官会很爱质疑权威呢？因为大家听完国民法官那集，应该会比较能够理解哦，法律就是刀来剑往。当专业的鉴定呢是不支持你的论点的时候，你就必须把这个鉴定给打下去，不然是不利于你的嘛。不过在打下去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如果你去挑战他的这些论点，我觉得都是可以接受的。但是你说像是去质疑别人的专业啦，基本的这些鉴定专业，我觉得就是比较没有必要了啦。好，接下来读下一个听众是 Pidan 的爸爸，超推啦，内容超赞啦，有来自各个不同立场的观点，可以听到呢以前都 从来没有想过的事情哦。也从风德这么小开始听到这么大的括号，咦，是说 S1 只有20集哦， Season 2呢到现在已经快130集了，感觉呢很像是一棵树长歪之后就一直歪下去的不平衡感。不过无所谓啦，反正就是要五星推爆。好，谢谢这位屁蛋的爸爸哦，真的是从风德我很小的时候听到现在也是成长茁壮了啦，有一定的收听量了、哦。第一季呢只有20集哦，到现在已经130集了，好像真的是差蛮多的、哦。其实我之前就有跟他提到说我们有第三季的规划，但既然换季了嘛，这个换季不是说冬天夏天的换季哦，是从第二季要跨到第三季啊。那要换季感觉就是要有一些不同的改变哦。那怎么样的改变才能够让大家听得更爽，那听起来更过瘾，在我们制作上呢是会更顺利的。这个改变就会让我们很头痛，所以其实一直没有抓到一个确切的方向哦。甚至我们有想过说啊，那有没有可能变成周更，但又想说啊，不可能啊，大家听完双周更哦，就是一周双更，怎么可能回得去周更呢？那一周如果一次更新呢是谈案子，那另外一根是要谈其他的，那什么样的东西内容又会是大家想听的呢？其实这都是非常困扰我们哦。如果大家有什么想法或者是建议的话，也都欢迎哦来留言或者是来 IG 私讯我来告诉我们。好，最后呢我们要来读一下一个案发的故事投稿。这一集投稿的呢是这个超爱听案发现场的小粉丝阿文，他说咧 Hello 风德你好，就在6月7号公司门外突然来了一位看起来像中性的女生。一开始呢同事先是询问她，请问有什么事吗？但她默默在那站了三分钟不说话，眼睛一直盯着我。这时呢我感觉不对哦，想说一般不会有人默默站在门口一直看着不走啊。当时上班的我正在听128的老郑罹患思觉失调症，我立马呢就意识到不对劲。当下我赶紧上前询问，请问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吗？女子回答，我要工作，拜托，我要工作，拜托，我要工作，拜托。她的音量在口罩里非常非常小声，但隐约能听见。后来呢她翻着背包说要找履历，但还是不停的在自言自语。而且呢她从背包拿出来的东西让我更疑惑，有衣服、碗筷、食物等等，像是在外面流浪的人。她让我感觉像是自闭，或者是精神上有什么与普通人不太一样的地方，生怕呢一个没有注意到的人呢会不会让她心里面更受挫，或者是无法控制自己。公司呢当时是不缺人哦，我们也一直委婉的婉拒他，生怕呢一个无心的话就伤到了他，所以呢我讲话一直很小心。最后因为外面真的要下起大雨了，我同事呢只能拜托他快回去，不然下大雨很危险，他才默默撑着伞呢离开了我们公司。幸好啊看他履历上是住在附近不到1公里的地方，真的很抱歉哦，上班的我爱莫能助。还有履历上的生日呢正好是当天的6月7号。好，那故事就到这边哦。他说一不小心占用了太多的听众时间，再讲下去怕会被抱怨。总之呢风德跟案发团队都超认真超棒，会一直支持下去的。我觉得这是一个相当暖心的小故事。其实做案发以来哦，就是可能从过往的记者的身份，作为一个节目主持人的身份，我一直在想说我们的节目能不能够做到一些什么样的改变，哪怕是一点点细小的改变都好，就觉得自己哦对于社会是有一些正面的影响力的。我觉得这对于我来讲是一件蛮重要的事情哦，像我们能够一直的去支撑下去做记者这一个低薪的工作，也是很多基层的社会记者他们的工时跟他们的薪资是完全不符合正比的、哦、所以可能支撑了他们的可能是内心的梦想，可能是对于社会的责任。我觉得制作案发现场呢这个社会责任对我来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一直以来我、哦、就觉得自己或许能够透过怎样的议题呢来对于这块土地呢来尽上一份心力哦。那这个故事呢我听起来就觉得非常的暖心，因为这个阿文呢刚好是听完沈医师的那一集哦，这个台铁杀警案，他就知道了说这个女孩子呢感觉或许是精神不太稳定哦，所以一直想说自己想要求职想要找工作拜托这样子的话，那他也察觉到了异状之后就很小心的就不要去刺激到他哦，那在他人所做到的帮助下呢尽可能让他去安全回家了。当然可能公司因为没办法求职没办法真的让他递上自己的履历然后来面试，但我觉得依照阿文当时所能够去做到的已经是非常非常棒了。 没有办法想象说他到底是经历了什么，发生了什么事，才会不断的站在门口说自己需要一份工作。但我想他有遇到了阿文这样的一个好人，然后愿意好好的来处理他的情绪，或许也是一个蛮棒的生日礼物了吧。好的，那这期听众时间呢，我们就读到这边。最后呢，要来工商时间一下，料理之王又来喽。这礼拜的重点呢，就是这个鸡肉汁料理啦，选手面临巨大的考验。大家要学怎么样做这个法式传统的料理以及这个鸡肉慕斯的话，一定要来看我们最新的一集《料理之王》。那除此之外呢，下个赛制我还会特别请来网红太姑娘娘来哦。其实我自己蛮常看那个娘娘的影片的啦，觉得她业配呢真的是很屌，很好笑。那她来担任这个《料理之王》的飞行饕客，会做出什么超直白的评论呢？大家也要来关注每个礼拜五、礼拜六晚上九点的《料理之王》首播喽。好啦，如果各位喜欢我们节目的话，欢迎到 Instagram 脸书以及 YT 来搜寻我在案发现场，有脸书社团、粉丝团以及 IG 三个平台通通追踪起来，就会掌握更多案件消息，也可以跟风头聊聊，给我们建议。各收听平台上按下订阅还有五星评分，就是对我们最好的支持。另外呢， Mr. Bus 的 MB3 目前有订阅赞助方案，可以成为我们的案发侦查团队，抖内来支持我们。如果各位在 Apple Podcast 上面留言的话，我也都尽量在节目中给出回复，跪求大家推坑给身旁的好朋友，一起来听听看我们的案子。案发现场，我们下次再见。